原来用的那个 QQ 头像，就是最早的那一波，就只能默认的那一波是哪一个呀？
我不记得我自己的了，但是我记得我的第一个网友，就是我注册完 QQ， 他就给我推荐一些网友，然后我加的第一个人叫开心姐夫，他用的是一个圣诞老人。
那你的第一个网名是？
我不想说。
你说吧。
我好像叫别拧我疼，就是别拧我点点点疼。然后这个网名到现在还在用，它被我爸继承了，我爸到现在还叫别拧我疼。而且我当年用的是别拧我疼配成，哦，我想起来是配那个海豚的头像。我爸继承了我的 QQ 名的时候，他把我的头像也继承了。
厉害。
我是那个黄头发齐刘海大眼睛，就一看就是个侄女。
我不是加了一个老人的 QQ 群吗？
哎，所以现在真的是年轻人在用 QQ 吗？
真的是，我那 QQ 群里我都不敢说话，
因为
我那天想问他们，我说你们今天上班吗？然后有一个人说，哇，我终于考完期末考试了。然后另外一个人就问他，你现在高几呀？他说我初二。
那你说我是小学鸡？
小学鸡不会说自己是小学鸡。
那小学鸡怎么形容自己？
不会形容自己，小学鸡很成熟的。以及我们在买周边的时候，小学鸡会说，我得先问问我妈妈。
现在的很多饭圈的营销，有一项付费项目是 QQ 空间的营销。
哦，真的？
我每次看到这个我都会惊讶，我以为是供应商或者是朋友之间的一种友好的段子。
不，他们真的还在用 QQ 空间。
对，然后 QQ 空间现在的算法应该也是比我那个时候要高级的一种算法。
你用过吗？
我用过呀，我原来还用过 QQ 空间，是黄钻吧会员。
嗯，
你现在还可以看到我当时写的一些伤痕文学，非常的伤痕。然后你还能看到谁就是来访你的 QQ 空间，
你还能删掉你的来访记录。
然后如果有我比较路人好感的师兄或者是师姐看了我的 QQ 空间，我就会很欣喜，然后我就象征性的哎回踩一下。
我是没有用过 QQ 空间的。
为啥？
因为我用豆瓣早啊，豆瓣是2005年面向公众的嘛，2004年阿北开始写代码，然后我在他面向公众3个月之后，我就注册豆瓣了。
那你好早，我是2006、2007，
2006、2007也算很早。
嗯，对，那个时候其实算早。
所以我那个时候的伤痕文学都停留在我的豆瓣广播里。我们好不容易把话题勾到了我的精神角落，
终于把这一期的话题成功的引到了豆瓣上。所以我们这一期就来聊一聊不同时期年轻人，当代年轻人的，我们都不算当代了。
哎呀，行了，别开始害我算了，又暴露年龄。
当代年轻人，
真的，当代年轻人这话一说出来，我就觉得，
近代、近现代、现代。
欢迎大家今天又准时打开猴猴听摇喊电台。经过上一次不太正经的过年聊天之后，我们现在进入了第四期。我是带着东北味儿刚刚从东北回来的 Mary 老北。
我是滞留在北京要啥啥没有过了个节的洛洛。作为在网上冲浪的年轻一代，有没有哪个平台倒闭了你会特别伤心？
豆瓣呀。如果说此刻豆瓣倒闭了，我可能应该会休半年的病假。
我跟你说，我们聊豆瓣这个话题，我在来的路上就在想，这要是被比如说虎嗅的记者听到了，一定会 diss 我们俩。
转发给他，
就是我们什么都不懂，这两个人瞎这病说什么。
我感觉我们是从用户的角度和市场想，他可能有他厉害的地方，还有他做的不够好的，让我们觉得他有一点点不争气的地方。
最早想聊这个话题，就是因为我不是跟你说过，我有两次，就是可能是在半年内有两次梦到豆瓣倒闭，然后把自己给哭醒了。我觉得这也太真情实感了，就我醒了以后，就自己都缓不过那个劲儿来，然后觉得哇，好夸张，我居然会为一个互联网产品，一个互联网虚拟产品，觉得这么真情实感。
我真的很难想到除了豆瓣之外我有什么其他的像你说的精神角落这样的地方。我可能最近会看李佳琦。
他是你的精神广场舞吧？
我没有跟你说过吗？在我就是特别焦虑的那段时间，只有两个男人能陪我入睡，一个是梁文道，一个是李佳琦。
我也是梁文道陪我入睡，
是吧？
那时候听骆以军，
对，老头讲故事，
骆以军抚慰了我那几个月。
嗯，对啊，就是只有老男人和这种极度给我们设置消费主义陷阱的人才能够伴我们入睡。就是俄组停用了，我就觉得我这一段时间特别的焦虑。今天晚上12点就是我恢复活力的时间。
俄组是豆瓣的那个最大的那个八卦组是吧？
对，原来叫八组，现在叫俄组，它是所有豆瓣用户身份的象征。你进入了俄组，证明你的个人资产上多了800块钱。
为什么是800块钱？
我不知道，就是因为当时那个豆瓣八组还叫八组的时候它卖号。嗯，然后你可以进组，然后我把我这个号卖给你。现在闲鱼上应该还有。
真的呀？那我的豆瓣已经值800块钱了。
嗯，而且你如果同时还有月亮小组，
我有，
就是、对，讲摇滚乐手那个又加几百。
OK， 那等我失业的时候，我就把我的豆瓣号
卖了。哎，你这个号就应该来帮我做营销啊。
可以啊，你买啊。
我不买，我不买，我就找你发帖，发一个几十，发一个几十。
那也可以啊，我这么
老的号，
但是我可惜我被拉踩小组踢了。
嗯，拉踩小组没关系，不重要，因为拉踩小组里面有很多湖人，就湖和湖之间互相踩。
啊，
我们还是要头部流量。就比如说，我告诉你，我把你打造成什么啊？豆瓣俄组知名 KOL 宣大白。我觉得是 Angelababy 养在怀里的一个豆瓣人。
真的吗？
我怕我今天就收到了冻裂警告，然后律师函警告。因为宣大白就是每一次都会用豆瓣人的方式去安利 Angelababy。
真的？
因为豆瓣人不叫 baby， 就不叫 baby， 是 baby 或者是杨颖，叫他。
哦，对，豆瓣有好多这种黑词。
对，
我们可以总结一下。
就是、他就是在豆瓣只有一个他。就是 Angelababy、
嗯、哪个她就是
就女字旁的
她、哦、
女字旁的她。然后呢宣大白就是每次发帖的标题就是非常豆瓣化，她今天晚上这颗头好美，只要大白一发帖我们就会在下面回复带带我带带我带带我。然后还有一个也是俄组里面现在比较知名的饭圈人士，就是牙博士。牙博士是一个高知牙博士是唐嫣的脑残粉，就是他真的是一个牙科专家，然后是知名的 KOL， 然后他的豆瓣的账号的头像就是自己的照片，就是非常医生，就很像六层楼当时他们拍的那种，
就穿一白大褂，然后手插着，
然后笑得很灿烂，
嗯、
因为
牙
科
是牙博士，
对、
okay ，
牙博士。然后是人物杂志还是环球人物啊？当时做了一篇有关豆瓣小组还是饭圈文化的稿子，当时还采访了牙博士，牙博士还登上了杂志。唐嫣宣布结婚的那一天大家都在安慰牙博士。还有豆瓣俄组的知名组员就是杨迪。我为什么知道杨迪，是因为杨迪好像之前有一次参加节目、
嗯、
然后在节目上比了八字，就这个是豆瓣的暗号嘛、
嗯、
就是我只要比八字然后就是我是八组的人，因为当时叫八组。嗯，大家就会在有些什么瓜的时候自发的艾特杨迪出来说一下是真是假。
哎，所以杨迪那个号真的是他自己，
真的是杨迪本人，
他就叫杨迪。
对，他不是今年参加了两档表演类的节目嘛，然后还有 B 站的我们穿越吧，参加了一些好感度比较高的然后还比较有趣的节目，也证明了他的实力。每一次他表现特别好，豆瓣俄组都会盖楼夸杨迪，杨迪进来我要夸一夸你。对，这些是反正我在豆瓣俄组待这么多年知道的一些比较好笑的然后也比较可以去 follow 一下的人，希望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他们。
如果你们进得去俄组的话
啊，那你们可能是进不去。
真讨厌我们俩。
那我们俩只不过是比较有钱的人而已。
我们就是因为移民到豆瓣比较早、
嗯、
所以有一波互联网红利。
不是，你想一想啊，咱俩前领导进俄组都排了那么长时间， 刚刚进、
哦、他发那条朋友圈的时候我觉得我特别荣耀，
对，然后咱们都在下面嘲笑他，你记得吗？也没有嘲笑，
只有咱俩吧，
不是，他没有看出来是嘲笑，但是咱们其实是在嘲笑的，好像他的豆瓣账号转了那个姨妈的鸭的动态、
嗯、
然后大家就知道他进了嘛、
嗯、
然后就开始对他提问，他那个帖子瞬间就爆了，变成了一个热度特别高的一个帖子，对，因为里面有很多互联网行业内的事情嘛，然后包括他跟阿北是怎么认识的、
嗯、
我们说了半天可能大家也不知道我们前老板是谁，
大家可能都不知道阿北是谁，
阿北就是豆瓣的 CEO、
嗯、
杨博老师，
就是杨博老师在朝阳区丰联广场的星巴克里写下了豆瓣的第一行代码，2004年，
16年了，而且豆瓣还一直保持着一个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废物不能吃的打分系统真的、
啊、对，我今天还看到了一个反对阿北独裁的小组、
嗯、豆瓣确实它对于每个小组包括用户运营，就是小组内的用户运营其实放权是很高的，
对，自制度很高，
对，我当时就是跟豆瓣的那个时间的产品经理聊，我说哎，那鹅组也好或者月亮小组也好，他现在已经这么火了，你们没有想过说我至少可以一半一半去跟你做一笔生意吗、
嗯、
他们说没有，都是组长自己的，都是老段和姨妈他们自己的，
所以就相当于你开了个淘宝店，
对，
对吧，
对，
然后你挣的钱都是你自己，而且你还不用像淘宝一样交租子
啊，我觉得这个是有点像我可以建立我自己的乌托邦，我觉得是一个很爽的感觉。
你知道有一个挺有名的豆瓣小组叫北京租房小组，
我知道我知道、
哦、
我也加进去了。
你知道他是谁建的吗？他是一个搬家师傅，他是一个搬家师傅叫江师傅，他当时在北大周围帮别人搬家、
嗯、
然后有一个可能北大的同学吧就跟他说、
嗯、
你可以在豆瓣建一个小组帮你自己揽生意，
嗯，
因为他有个小货车嘛、
嗯、
他就跑去豆瓣建了一个小组，
嗯，
就一直保留到现在，现在他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组，
那个现在还在运营啊，
还在运营，
就是还在持续运营，而且现在这个小组有什么衍生服务吧，类似，因为很多人租房来北京租房、
嗯，
会把豆瓣当做除了几个主流的租房平台之外的一个渠道去看，
以及我经常能看到就是在上面租房的人会说因为比较信任豆瓣的用户，而且你在豆瓣去租房的话你可以看你的这个发帖的房东的书影音，
嗯，
然后如果你发现他是一个标记了全球通史的用户，你会不会觉得他可靠一点，比五八和赶集上的稍微可靠一点，
对的对的对的，
豆瓣其实杨博老师，我们就叫他阿北好、
嗯、
阿北最早做豆瓣其实是想做一个书友会一样的东西，他最早是想做一个给书评分、
嗯、
然后大家分享书评的地方，第一版做出来就是书影音嘛，
嗯、
哦，这个到豆瓣现在其实书影音的这些评分也是他最核心的一个，有了书影音之后慢慢的开始从一个工具型的东西到有点社区形态，是他有了广播豆油和小组，
嗯，
对，然后中间呢还经历过有一段时间有一个东西叫阿尔法城，阿尔法城是一个实验性质的东西，但是当时 Web 不知道几点零的事，就是大家都在用 PC 冲浪的时候、
嗯、
阿尔法城它是一个有点像虚拟社区，
嗯，
然后中间有好多小人，反正就是有很多虚拟的社区、
嗯、
但是跟小组是不一样，但是它试验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失败了，不是特别的社交属性的一个东西，它还是兴趣导向的、
嗯、
我觉得豆瓣有一点挺逗的，就是它其实挺反社交的，你觉得吗？就是作为社区来讲，我为什么觉得它反社交，我觉得它特别像好多好多平行世界，就比如说你提到鹅组对吧，你可能对于豆瓣、
嗯、
对于你来说最大的作用是去看八卦，
嗯，
看这些八卦的小组，像我虽然用了15年豆瓣，但是我大概只是最近几年才开始去看它的内容，
嗯，
我之前一直把它当做一个书架，标记我看的书、
嗯、
听的音乐看的电影的一个地方、
嗯嗯， 我在俄组推荐那个条漫嘛，就我跟你说什么第一批九零后已经没有性生活那个条漫，我只是觉得这个话题挺值得探讨的，然后我想顺着这个看看能不能做一些内容上的延展，然后结果就这篇帖子就爆了。我在俄组从来没有发过一个帖子是那么爆的，当然我会和他们互动嘛，互动完了之后就会接到各种各样的私信，然后甚至有人私信就直接跟你讲一些黄段子。
真的呀？
哦、我就觉得我靠，
人家可能觉得你这是一个钓鱼帖。就我以前一直听说说豆瓣是一个约炮圣地，然后我就不相信，我觉得一个我养了15年的孩子怎么可能是一个约炮渣男呢？然后我去重庆的时候，我就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我加了重庆豆瓣这个小组，加了以后我就发了一个帖子说我已经去过什么什么地方了，然后希望当地人能给我推荐一些比较小众的比较 local 的地方，然后当天晚上我就收到了大概有10来封约炮都有。你就感觉你完全不了解这个地方，然后你口口声声说你好爱豆瓣啊什么的，然后我从那一刻就相信它真的是平行世界，每个人看到的豆瓣都不一样，你就待在自己的那个圈子里，这是和微博特别不同的一个地方。微博就像一个大广场，发生什么事儿，哪个圈子发生的事儿，我可能都可以看看，他都会推送给我。嗯，
我说我一直觉得豆瓣是一个纯线上精神社交，就像你说的平行世界，我更多的是单向发出不求反馈，就有点像 RSS、
哦、
我 RSS 不同人的精神世界。
我觉得阿伟听到你这话可能有点伤心。
为啥？
我觉得这就是他为什么赚不着钱的原因
啊。可是他赚不着钱是因为豆瓣确实够岗。我当时刚开始开这个公司的时候，接到第一笔单子是一个有某种背景的一个电影的营销，然后呢这个电影就想维护豆瓣口碑，他当时的电影评分应该已经开分应该就是已经5点几了，因为真的是一个烂片，然后他想把这个维持在6左右，就是这样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所有水军公司的人都在跟我说，姐你如果这个是猫眼或者是糯米或者是什么淘票票，我们随时都帮你做了，豆瓣真的不行，豆瓣内部逐渐在改变自己的算法，你一个人来刷好评，然后只要发现了你这个账号不是一个长期在运营的真实账号，你这个账号会被永久封号，然后同时只要有人刷差评，你就要通过 double 甚至 triple 的人去把这个差评消掉、然后最后呢因为是找了后面的人嘛，然后就把分给锁住了，就是没有再往下跌，但是也不可能再往上涨了。然后还有就是豆瓣的公众号大家现在都知道嘛，豆瓣每天会推荐就是我站内的一些电影啊什么的，阿北刚到什么程度，给所有去卖刊例的 sales 上课，说豆瓣开分低于7的不能上我们的头条，也不能上我们任何的公众号，只能上我们的开屏。但是你会佩服他呀，因为现在大家也会把豆瓣评分几星，豆瓣评分多少人当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品考评的标准。
嗯，我跟那个传播学院的老师聊过这个问题，我挺同意他的说法，他是说因为就是这种叫分布式信息，它不是像集中式的那种，比如猫眼、烂番茄、烂番茄是不是有公众去打分，
对，
然后也有就是一些
影评团，
对，影评团去打分，但是像豆瓣这种就是纯分布式的，其实就是它的最核心资产。
是，也有人会说这是一种去中心化。
对，
虽然说有很多现在知名的 KOL 是从豆瓣出来的，但是豆瓣确实内部从来没有想过说我以一个 MCN 的形式或者是一个什么样运营的形式去把他们签到我手里，因为豆瓣就是这样一个去中心化的，我觉得也就是这种去中心化让我们觉得这件事儿很爽。他的号其实不分什么权重，就是不像微博，咱俩都会疑惑嘛，什么叫微博号权重比较大，什么叫权重比较小，
对，你是金微、蓝微、红微，
对于用户来说其实是一个很清爽的使用的，
就是豆瓣用户其实没什么阶级划分。
对对，那它其实就是一个平权，不能这么说
平权都不能说，
对，平，我不知道，我觉得它其实就是一个平权的这样的一个精神世界吧，然后也就是这一点让我觉得很开心。 但是其实豆瓣现在也有一些其他的变现模式，变现很大的一个渠道有书的分销，它会直接在书后面附上当当什么各种各样平台的链接，然后你如果直接购买的话，可能豆瓣会有一丝丝的分成，听起来有一点心酸。对，然后就是它会做一些自己的作者属性的签约，比如说他每年会发起好多次长篇短篇原创的虚构非虚构的大赛，然后现在他是联动了姚晨的那个公司坏兔子获奖的或者是比较优秀的作品，真的有可能会被版权收录出版成书，同时翻拍成电影。
他还做客
豆瓣时间是吗？
对啊，
我每天都能收到豆瓣的消息提醒。
有一阵我觉得豆瓣怎么老给我发豆油啊，这个营销豆油有点频繁。后来我想到这已经是它商业化的一大步，就原谅了它。
我觉得豆瓣时间确实是围绕着豆瓣固定画像的那个人群去做了很好的开发。我记得当时是在比较早期的时候，我去和豆瓣时间的一个产品经理聊天，我就跟他抱怨了，我说某知名知识付费平台请到了傅佩荣老师，然后做了一个非常入门级别的，就是可能小白听了都会觉得比较浅的
课。我听了你说的那个
哦，是吧，你也买了对吧？但是豆瓣其实是挖掘了自己的一个资深用户，
对，
然后这个用户本人他也是一个
哲学迷，
然后也是大学老师吧，通过他的一些自己对于豆瓣的了解和他们对于豆瓣用户的用户画像的分析，然后开了一堂哲学课。
你还记得豆瓣做第一个课是什么？北岛、
哦、
北岛是第一个，然后白先勇、戴锦华。但是我当时就觉得说，哦，不愧是豆瓣。
嗯，
尤其我当我看到北岛他当时是入驻了豆瓣，然后他发了第一条广播，所有的豆友都在转。我就那个时候，你真的是觉得是他就像互联网上的一个属于你的国家，
是、
啊，然后你是这个特别有荣誉感的一个居民。
戴锦华在豆瓣讲的电影课我平心而论是比较深的，他跟其他的那种说我只是让你增长一个谈资或者是了解基本的一些电影鉴赏的方法是不一样的，他讲的是比较深邃的。可是看到课的反馈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有很多豆瓣的人对于这个课的评价是非常高的，我觉得这个是让我觉得特别开心的一点，就是我没有觉得他讲的深。
我看他那个用户有一个数据，但是几年前的了，就是它的80%以上的用户是大学本科以上的学历，这应该在所有的互联网大的平台里面算是一个非常高知的用户群体。
是的，其实豆瓣它是一个目前为止还挺奇妙的一个地方，我觉得它可能你要说它是思维体系最冲突的一个地方也不为过，它现在大量的汇集了两波人群，一波是像你刚才说的高知，另外一波其实是现在年轻化的饭圈女孩。对豆瓣的周边，这个我觉得咱们两个是不是可以吐槽一下，我作为一个豆瓣的资深粉丝和用户，我除了豆瓣日历之外没有买过豆瓣的任何一款周边，都是别人送我的。
我在我的广播里面看到买周边晒单的那些人，他们都抱着一种捐款的心态。
对，我也是，
就是你100多块钱买一个帆布袋子，
嗯，
然后上面写个豆。
我记得当时俄组有人自发的为豆瓣设计周边，是因为服务器，不是，是因为服务器特别不稳定，然后他们就把那个豆瓣每次服务器不稳定的时候图都截下来，比如说 error什么您访问的页面不存在，比如说啥啥啥404配置 not found， 然后把这些都做成 T 和环保袋，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还有一次那个他设计了两只猫，就是豆瓣养的猫，
对，就是那两只猫
也特别丑，
嗯，
然后豆瓣就有好多画手自己画，
对，
然后发在广播里说我不要版权给你们用。
而且有一张知名的现在被大家自发的传播的图，就是张爱玲、豆瓣那只猫和杨博三个人站一排，然后神态一模一样，就都是这样特别傲气
的。张爱玲
的
那张
就是
照片，
对对对，
插着腰抬着脖子那个，
对，插着腰抬着脖子，他们三个简直太像了。我们的领导，我们的前领导，我们的前领导是果壳的纪十三老师。在纪十三老师入驻俄组的时候，然后他发了第一个帖说我终于进俄组了，下面所有豆瓣的人都在回他，你能不能教教阿北怎么做豆瓣周边。
这生命藏着太多的惊喜，我不要假装冷漠不在意，
为啥咱俩聊了这么半天，其实咱们两个都是用豆瓣的一拨人，对吧？
嗯，
可是我没有怎么用过知乎。
哦，
就我觉得
拉踩你这个，
我没有拉踩。知乎现在一直在我的手机里，可是知乎对于我来说有点像一个搜索引擎，就是我想了解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我可能会去用知乎，特别是一些知识型的东西或者一些比较生僻的新鲜事物吧。我觉得知乎、36氪 APP、虎嗅 APP
稍微垂直一些的搜索，
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是我从来没有在知乎社交发帖、点赞，然后以及购买产品，
就是我们把知乎、B 站和豆瓣三个
拉踩一下，
拉踩一下，就是因为这三个都算是内容社区吧，都有内容生产者、内容消费者和平台。去观察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在每个平台上其实都不一样。知乎呢，就是一个特别有名的。这三者之间互相看不上，你有没有觉得？
我有，我想说一下，就是如果说硬要佛系来拉踩一下的话，刚刚我们也说到了，豆瓣是一个去中心化的一个地方，他从来没有想培养这里面权重更高的人。我们从来没有听过说什么豆瓣 KOL 聚在一起，然后去参加某一个活动。然后知乎就经常有一个知乎的圈子，就我们都会评价一个人是知乎大 V。 其实知乎是想在自己的用户中慢慢的偏向于精英化的去培养一部分的人，那所以大家现在就会叫知乎是逼乎嘛，因为装逼的人越来越多。
但是有意思的是说，就这些所谓的知乎大 V 们互相也看不上。
对啊，
然后这些知乎大 V 们也不领平台的情，内容消费的用户就是那些看帖的人又觉得大 V 在装逼，就互相拉踩，是一个就搞得他现在特别尴尬。
那他们应该集体入驻豆瓣拉踩小组啊。
可能不会通过呢，太难通过了。
对，拉踩真的太难了。所以我觉得知乎对于我来说更多的是一个工具，我愿意以一个工具的形式去使用它。可是你如果真的让我在里面互动或者是看一些内容，我其实觉得感觉不是很好。
我觉得知乎他自己肯定也不想这样，这是他目前面对的一个困境吧。然后我们再看 B 站， B 站的用户其实就非常的非常有集体荣誉感。我们从刚刚过去的那个 B 站的晚会也能感觉出来，大家已经有非常 B 站文化。
对，
然后 B 站的不管是 UP 主、内容生产者还是内容消费者，这些发弹幕、发评论、投币、点赞、素质三连的群众们，
是
还是平台。
对，
就你能感觉到说和知乎大家站成三角形相比，在 B 站这三个角色是站在一条线上的。就是我从一开始，我作为 UP 主，我可以从这个平台上赚到钱，然后这个平台会推荐我做的好的视频，然后我作为一个新的小透明，只要我做的好，我的内容就有机会被推荐。以及它的这种非常友好的社区文化，会让我一个可能貌不出众，然后才华也就那么回事的一个素人，我敢于在上面去露脸发我的东西。
就是我觉得 B 站今年被大家记住的一件事情，肯定就是他做的那个跨年晚会嘛。感觉好像网络春晚这个词在中国已经被说了好多年了，最开始央视说的，然后后来北京台做了，但是我觉得直到 B 站的这一次，我才觉得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网络春晚。我当时看完这个之后发了一个微博，我说我觉得所有内容人看到这个东西都应该会内心燃起一把火，是因为大家都在讲内容已经不行了，我无法讨好我的用户的时候， B 站可以通过 UP 主或者一些剪辑大出来造梗，然后造完梗之后大家都懂这个梗，然后懂完之后我们再把这个梗做成一个让大家都觉得很燃的内容。 B 站的这个气质一开就是，哦，这是 B 站的晚会。我觉得其实让我最感动的就是我看弹幕上对于冯提莫的表扬，因为大家对于冯提莫的这个选择，包括 B 站选择了冯提莫，冯提莫选择了 B 站，其实有很多人当时是有一点点质疑的，对吧？可是我觉得冯提莫只有选择了 B 站，他的流量和人气才没有被消耗。他唱着好运来走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哦，这个姑娘在 B 站真的会还不错。再说 B 站在做的一些内容，因为其实这两年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 B 站开始做一些自己原创的 自己占有版权的，除了收购其他地方版权的一些内容。哦，我觉得这些内容是也是符合 B 站调性的。2019年有一个评价还蛮高的一个观察类的真人秀，其实观察类真人秀很热嘛，但是 B 站做的是守护解放西，它是一档观察类真人秀，然后它讲的就是民警，就是大家在演播室里观察民警一天到晚怎么去工作，然后民警的一些很细碎的生活琐事。然后我记得早期韩国做过一个剧叫 Live， 是李光洙演的，然后讲的也是这种很偏真人秀形式的，但是它是个电视剧。
所以
那个
民警是素人吗？
就是素人，是素人，就是纯素人。然后 GQ 之前也写过一篇关注北京其实是片警这样的人的日常生活，然后我觉得这种细碎的东西 B 站敢做就会让我觉得很感动。然后就是和效果一起做的故事王，我觉得故事王其实是很符合 B 站特质，就是大家一起造梗，然后又用起了 B 站的 UP 主。故事王就是那个一个知名的卡牌游戏，就是每个人会抽关键字，然后你抽了关键字你就得讲故事，然后你要把这个字用进去，然后我接着你讲，同时我这个梗还不能烂。他第二季做得非常的好，然后今年马上就要上第三季，还有立刻要上的一个就是宠物观察类的节目，就是也是观察类的真人秀，就是几个应该是几个主人吧，在演播室里面观察我自己的宠物每天的日常，然后还有就是宠物医生。我感觉好像 B 站会把自己的用户做一个更偏向于受众和用户使用感受这样的一个分析。
我觉得 B 站是在一条线上，
对，
就是我们是一个阵营的。
对，就是它是一个共同气质，所以你的梗我能懂，我的梗你也能懂，大家享用着一片梗天，对吧？就是大家讲 B 站四大渣男，什么鸡你太美，什么大碗宽面，苏韵锦你欠我这里的用什么还，就包括很多人不约而同的发弹幕，其实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对于梗这件事儿极高极高的一个共识度，在一个平台上做到这一点其实不容易。
豆瓣就更像一个松散的城邦组织，
就是可能我们俄组的一些梗你们月亮组的就不懂，那我们可能不混小组，我们只是混豆瓣的一些话题或者是广播的，
那可能学术型用户。
是的，那可能我们也有很多就是是属于我们的精神世界，但是大家在这又相处得很 peace，谁也不会特别看不上谁。
我觉得如果放到产品的角度来看，是因为豆瓣他根本就没想做这件事儿，就是我觉得豆瓣根本就没有想做这个让不同圈层的人之间互相融合的这件事，
也就是他不想做跨圈层的社交，他也不想共创一个梗。
这就是我说的为什么他的社交属性其实特别弱，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在豆瓣搞学术的，你可能有很多你学术领域的这个友邻，因为你们是基于书影音，或者你的日志，这些兴趣爱好形成的一个社交的一个范围，那作为瓜组的用户或者鹅组的用户，可能即便我们已经这么火了，在他们眼里可能都是不存在的，这就是为什么每个人看到的豆瓣其实都不一样。
是，
对，而且平台他没有想过这件事儿。你看豆瓣现在长的，你点进去 APP 也好，或者打开你的网络版的首页，它的首屏的推荐其实是你的友谊的广播，并不是推荐这个东西。那你看 B 站，你的首页其实是一半一半，小部分是你关注的内容，大部分你的首屏其实是 B 站推给你的内容。我觉得这个其实代表了一个平台的风向和立场。
它其实现在 APP 端也会说我按照你的喜好去给你推荐，如果说你有友邻更新了，你先看到的是你友邻的东西，但是如果说你的友邻没有更新，因为我经常刷豆瓣嘛，它点开就是推荐。
以及在豆瓣的广播被封杀掉的那段时间，豆瓣变成孤岛的那段时间，它就会直接是到推荐那一栏嘛，然后我会发现豆瓣偷偷的塞我的友邻的广播给我，
是，
你也发现了，
我也发现了，
哦，那个时候真的好感动，
超级感动，就心里想的是，哎呀，我不能说话，但是我们要活下去。
我现在说了都想哭。
对，我觉得就是用俄组当时被雪藏的时候一个友邻说的话来概括豆瓣的感觉。当时俄组被雪藏了，不是停用，雪藏就是你如果没有加入俄组，你怎么搜都搜不到。
对，
但是我们在里面我们可以开 party。 然后那个友邻就发了一个帖子，他说我觉得我们现在好像霍格沃茨啊， 就是外面的麻瓜们其实完全不知道我们的存在，可是我们在里面玩的嗨死了。那段时间就是豆瓣鹅组帖子的质量和梗的质量高过了前一段任何时间的水帖和明星营销帖，我觉得这个是很对的。我觉得对于其他的小组或者是其他的族群的豆瓣的人来说也是一样的，如果说有一天他们被雪藏了，对于他们来说我还是可以在我的这个小领地里面玩得很开心。
说我是一岁的吻，我再也不认识完整。当零散的灯火，错乱的投射，在合二为一的时光，我看见了繁星点点落在你和我的脚下，像成真的愿望在生命里头。
我之前跟一个做互联网VC的人聊天，然后他跟我说豆瓣现在粘性最高的时间是晚上10点半开始一直到半夜1点半，因为大家会概括嘛，如果说这段时间打开率高，那豆瓣就是一个陪伴属性的一个 app。 我觉得我很难想象这个世界各地有多少和我一样深夜陷入焦虑或者是没办法睡觉的人，在这个时候在豆瓣上寻求一种既没有声音又没有视频又不像淘宝直播或者是抖音一样热闹的安慰。我有时候其实会好奇大家在寻求什么样的安慰。
从我自己的角度回答这个问题呢，我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从我上高中的时候一直到工作了很多年以后，每个人都有自己非常孤独的时刻，然后我没有办法找到和我感同身受的人，但是无论在哪个阶段的我都能在豆瓣上发现我不是一个人。比如说大名鼎鼎的父母皆祸害小组，我觉得这个名字太不政治正确了，你甚至很难想象它还能存在于其他的任何一个平台，但是它是豆瓣的一个大组，你进去以后你会发现这里面每个人都在讲着自己的故事，然后它不像它的名字那么反骨，就会有一种众生皆苦的感觉。包括很多话题，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豆瓣上聊女权，
可以聊骨科，
对，然后你也可以在豆瓣上跟人讨论文艺青年这个名字是不是丢脸的，你可以开一个话题叫抑郁症是如何影响了我的生活，你可以说反日情绪到底是不是 OK 的。任何一个你在其他地方如果公开去聊你会觉得害怕的话题，或者你会觉得别人觉得你太矫情了的话题，你可以在豆瓣聊。这个就是我觉得它对于我来说最大的意义，就是我觉得豆瓣跟其他的一些平台相比，它还是一个相对自由的地方，就是它对言论的容忍度，虽然现在每次有人被删帖，我都能在广播里面看到有人愤愤不平说豆瓣你变了，你变得跟他们一样了，但是其实我能感觉到这已经是挺宽容的一个地方。
我觉得当时如果说回溯回去的话，我对于豆瓣非常初心的一个好感，一开始只是当做工具，非常初心的一个好感是当时陈冠希爆出艳照门的时候，你知道当年的舆论，所有人都在要不就是骂陈冠希，要不就是骂阿娇张柏芝他们，只有豆瓣会涌出来一波人说我们觉得泄露照片出去的人才是应该道歉的人。我是当时对于当时还叫八组的组产生了非常浓烈的好感，所以我一直在里面都是一个还比较活跃的人。然后今年豆瓣在做年度影音的那个生成的那个长图的时候，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它其中有一栏就是人类的喜悲并不相通，这几部电影大家都说好你却偏偏不喜欢，我觉得这个也是豆瓣让我觉得很被尊重的很好的一个细节。
哎，那如果你 date 一个人，然后你在了解他过程中你问他说你会用豆瓣吗，对方表示完全不用，你会对这个人减分吗？
会，
我也会，但是我就没 date 过用的。
我 date 的都是用的。
你是在豆瓣上钓鱼钓来的吗？
我真的豆瓣钓鱼指的是约炮date 还是要精神交流一点，我会问嘛，我说哎，你用不用豆瓣，然后互相关注一下。豆瓣的书影音 现在我点进任何一个让我感兴趣的人的时候，会看到我们两个共同看过了多少部电影。
对，
我觉得大多数还是至少跟我相同爱好250个以上，最近的几个都是，是不是很厉害？
最近的几个
是不是很厉害？
I translate all the lyrics of Gainsbourg with an online French dictionary. Finally, I understand the secret of romance. Do you know the secret of romance? The secret of romance is to do something very man. After you fall in love with a guy who loves Gainsbourg, you won't be satisfied with someone who doesn't know Gainsbourg, especially someone.Who looks very cool, and all the girls love them in school. If you expect him to be sweet with you, I will say good luck to you.